孔子不说，庄子不说，孙子不让说，老子无处说，于是乎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今天呢是2020年的7月15号，这是北京时间或者是香港时间。今天又是什么呢？是台湾结束军事戒严体制的38年的日子，也就1987年呢的7月15号，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军事戒严令宣布解除。历史的记录者一般会把这一天或者这样一个解除军事戒严呢称之为解严，紧接着还有一个呢开放报禁党禁，那么解严开禁那就是台湾的1987年的记录。这个87年将来所谓的解严就是解除实施38年的军事戒严体制，那个东西在台湾可不得了。在军事戒严体制之下呢，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法律有非常严苛的规定。所以呢这个军事戒严体制呢是一个松绑的，意味着台湾进入了另外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所谓的开禁主要是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在军事戒严体制之下呢是不可以办报纸的啊，除了那几份少数寥寥不多的几份报纸数得来的啊，中央日报啊、联合报啊、那个中国时报、经济报啊、民生报啊，还有这个青年日报等等，新生报啊，基本上民间是不能办报的，还有智利晚报等等。那么还有一个呢，开放党禁，可以成立政党了，不只是呢国民党一党独大了。接着呢又有开放台湾的老兵到大陆去探亲，这些都是德政啊。就在这一个短短的1987年之后到今天那段时间，台湾有数百份的报纸应运而生，大家都不办杂志了，倒办报纸了。那么今天的台湾也说过了，在台�湾内政部登记在册的政党有370多个，实际上呢经过几轮的淘汰之后，能够真正发挥影响力的大概也就是民进党、国民党，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小党，亲民党、新党啊、台联党啊等等，还包括那个过柯文哲的民众党。基本上在台湾经过这几十年的这么一个互相的推演、互相的变化，两党政治的格局已经出现，而这个两党政治的格局也经历过了30多年的这一个历史变迁和政治的博弈。在解严之前呢，1986年9月28号，孔子的诞辰啊，这个民进党就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宣布成立，这是直接向那个时候还在延续的军事戒严体制的挑战。一般认为啊，台湾当局一定会采取断然措施来逮捕这些宣布阻挡的党外人士，但是比如说那个时候的军情局、国安局啊、警备总司令部其实都已经建言向蒋经国建言，台湾的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行政院院长余国华其实也提出同样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都被蒋经国压下来。我们来谈到蒋经国，一定要简单的谈谈他一些历史。的确我们现在回过来看台湾几十年的历史的变化、政治的发展过程，我们就深深的觉得蒋经国这个人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历史人物。其实今天呢放在大中国或者整个中国两岸四地的政治发展氛围来看呢，我们对他的研究还不够透彻。蒋经国他接受过完整的布尔什维克教育，他曾经是苏联共产党员，也经受过像30年代啊肃缓，以及苏联共产党党内残酷的政治整肃的一个考验吧。那被流放过在乌拉尔这个马克机器厂当过副厂长啊，所以呢他在西伯利亚是流放过的。对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他有亲身的体验的经验。当然，这里面呢还有一段历史的隐秘，这个呢是今年呢。这个香港星岛日报了登了一个乌兰夫儿子叫乌可利写了一篇文章，就谈到了1926年的12月，这个在孙逸仙大学莫斯科的孙逸仙大学读书的 蒋经国其实已经秘密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有两个，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乌兰夫。那乌兰夫呢，那个时候是后来是在国家副主席的任内呢去世的。乌可立呢，今年已经88岁了，他是乌兰夫的次子，曾经担任中国长城公司的执行总裁。他最近写篇文章，题目叫做《回忆附中前辈领导中国共产党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发展蒋经国入党始末》。那么附中呢，是解放军上将，中共的元老，是83年的8月。那么这个乌可夫啊，其实呢，作为长城公司的代表团团长呢，到了新加坡参加世界兵器博览会。那么好了，他下榻的酒店呢，那天晚上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其实呢，就是台湾驻新加坡的代表，他名字叫做蒋孝勇，是这样的跟乌可立说：“我叫蒋孝勇，家父蒋经国从报纸上听到你的信息，让我专程从台湾赶过来，转达你，通过你转达家父对附中老师、对西贤同学、对云哲同学的问候。”附中就知道了，西贤呢就是指邓小平，云哲呢就是乌兰夫，这是他的原名。那么这个呢，两个人呢谈了一个晚上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事儿。好了，这乌可立呢回国以后呢，就向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呢汇报。乌兰夫用了3个钟头来回忆这段历史，并且告诉他儿子说，1945年邓小平在延安感到呢，国民党又要带跟共产党打起来了，就对乌兰夫说：“咱们两个在中山大学发展蒋经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啊，就烂在肚子里吧。”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段历史的一个曲折。以乌兰夫那个时候呢，跟蒋经国是睡上下铺的，同一个桌子、同一个寝室、同住上下铺。那么这里面呢，变成好朋友啊，介绍入党呢。那就是两个人，一个邓小平，一个乌兰夫。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就不得而知啊，不得而知。蒋经国生前最后一任的侍卫长李祖仪，那么在2018年还在北京呢提起了，在晚年的蒋经国还在经常提起呢附中老师西贤同学和云哲同学。这就是这一个很特殊的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扮演角色有一席之地的蒋经国跟苏联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的渊源。当然蒋经国回国在1949年以前的大陆有两个东西是值得一提，一个是赣南经验，在赣南呢实行了土改啊各方面的东西是相当出色的啊。在那个时候呢，尽管是曾经作为中央苏区的赣南啊，其实那个地方对蒋经国的口碑还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就是上海打老虎呢失败，这两个东西呢值得一提。所以呢，也有一位他当时呢很器重的一个朋友叫夏征龙，这是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个夏征龙也曾经有过一段回忆，当然这段回忆一直没有得到证实。就蒋经国回国以后呢，秘密跟夏征龙见面，要求恢复他的共产党的党籍。那这事情呢，听说周恩来把他摁下了。这个事情呢，因为没有进一步资料了，我们没办法来给大家做更多确认的分享。好了，我们谈到1949年蒋氏父子在台湾的统治，50年代的白色恐怖，整顿情治机构，镇压革命志士啊，那么镇压一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等等的事情，他首当其冲，他扮演的角色当然。按照中共的历史来讲是不光彩的，但是在平定台湾内部的稳定呢，他还是有角色的。蒋经国对他刺激最大就是70年代初到美国去访问呢，被人开了一枪没打中，这个事情对他打击很大。好了，70年代初他启动了国民党的第二次政治改造，叫政治革新，启用了相当大批的催台青，也就是台籍的政治精英。那么对党外运动虽然也采取了政治镇压的态度，也还是有一些呵护。 所以呢，在1979年那个美丽岛事件，他没有采取更加暴力的动作，也是留下了一个伏笔。84年，作家江南写了《蒋经国传》，对他们两个人对蒋氏父子的劣迹都有披露。结果呢，竹联帮的大佬呢，在军情局陈虎门的这些人呢，汪希龄的呢，策动之下，然后就到美国就把他给灭了。这个事情呢，不管怎么说，对蒋经国的整个政治形象和声誉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声望扫地啊。这个事情，蒋经国这个事情呢，后来通过跟美国华盛顿时邮报的总编辑的一个独家专访呢，谈到呢蒋氏不接班，然后呢对这个事情呢也算是对台湾和整个国际社会舆情的一个交代。所以呢1986年那个时候，他其实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拿出了让人刮目相看的勇气啊，然后呢开始研究政治革新，开始研究政治体制，开始研究要不要解除戒严令的问题。到了这个民进党成立以后，他留下了一句话，叫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用它。这句话呢，奠定了他后来解严开禁的一个基础。所以呢，这个解严开禁的1987年，他实际上已经呢，这个开放党禁之后，然后呢解除了这个戒严。到了87年呢之后，到了这个12月25号，他呢第最后一次出席台湾的国民大会的时候呢，被朱高正这些人啊，哎呀，又是举步齐什么，他呢话都讲不出来了，平静的看到这些动的现象。结果呢19天之后他就走掉了。对于蒋介石，今天台湾社会给的评价是毁誉参半，毁多于誉。所以呢，现在台湾各地的这个蒋介石的铜像都被集中在桃园呢，就是被人家泼墨啊，什么东西啊，就是去蒋化非蒋化，已经蔚然成风。但对于蒋经国，大家的评价认同度相对还是比较高的。这个跟他晚年毅然决然接受军事戒严体制，开放报禁党禁，宣布蒋氏家族不接班，为台湾后续的30多年的政治民主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当然是有直接密切的关系。两岸四地的历史发展呢，经过了几十年的演变，港澳地区那分别的97年、99年，然后呢就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了主权回归的问题。好了，这个我们不提它了。两岸关系的1979年以后，有历史性的突破进展，两岸关系经过了那么长的一个互动，那么这个互动70多年以后，虽然在军事外交还在僵持，内战状态还在延续，但是呢经济的整合，民众的往来啊，过往的数十年还是比较频密的，实现了直接的三通。那当然现在呢会有一些冰封时刻，处于一个极限爆炸的边缘，最终的政治整合的前途还是未卜的。好了，蒋经国跟邓小平他们曾经是同学，如果说乌可立的回忆是准确的话，那就是他们甚至是在中国共产党入党当过他的介绍人。也许在蒋经国以及邓小平在世的时候，两边通过秘密接触、秘密管道，还能够在为第三次国共合作呢做一些探讨，甚至也有一些水到渠成的迹象。这所有的东西都因为蒋经国的去世那么就终止了。那这一段历史呢，实际上已经告一段落，也不可能再回归从前。好了，在这样一个今天呢，30多年之后，台湾的整个内部政局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虽然有美国这些国际势力的介入，但是两岸的经济整合密不可分，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时刻和一个阶段。但是非和平方式和和平方式的处理双边关系，其实也存在了各种各样的可能。那么这种可能呢，以非和平方式这个概率好像似乎也正在逐渐的加大。那加上中美关系的这个恶化，走进厕所了以后，那么台湾问题会不会成为殃及池鱼呢？或者说 新的整个中美关系的爆点会不会在台湾海峡的展开呢？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我们今天来谈到的蒋经国这样的历史人物的一个新的历史评价，其实呢最重要是怎么样来折射当下。中国大陆在80年代以后也谈到了正式几次改革，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到了89、90政治风波之后呢，基本上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走进了另外一个房间。尽管呢大力的推广经济体制改革，但今天来讲深层次的改革已经遭遇到了瓶颈。好，我们来谈了蒋经国的扮演的角色。今天谈的已经不仅局限在台湾，在1949年到之后，中国的近现代当代史的历史上，像他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晚年时候扮演那个角色，其实是很令人刮目相看的。对于这一点，他的评价到今天如果站在更高的一个角度来看，他也不能仅仅的把它放在台湾这个岛屿上去看，他应该放在大中华或者两岸四地的一个大视野来看。对于呢今后一个历史时期，中国范围之下的任何一个政治变迁、政治发展，也许蒋经国的曾经以往是后人的一个借鉴，也许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因为呢今天的领导人已经是不得了的人了，所以呢他不需要有太多的历史借鉴。但是我们还想问一句话，如此当下未来5年、10年，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还会不会出现像蒋经国这样的人物呢？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